好，我是890，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890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
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当今这个世界啊，真是一个被新概念所轰炸的一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890一样，眼睛睁得那么大，耳朵呢都竖起来啊，890没耳朵，对。然后呢，生怕漏过一个新的概念，然后呢就漏过一个时代，漏过一个潮流，漏过一个趋势。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一个最近非常热的一个名词，叫做大数据。我有很多朋友啊，年纪大的年纪轻的都问我说，吴老师，什么叫大数据？难道有小数据还有中数据啊？它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有一些朋友啊，包括我们刚才一个编导朋友，我问他，我说你知道大数据吗？他说我知道的。然后呢，
然后我也为了赶时髦看过大数据，但是没有看懂，好像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耶。
大数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未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讲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美国的小伙子，22岁，今年4月份啊，北美的三大航空公司啊，就美联航等等三大公司联合起诉一个22岁的北美的少年，他叫做 Akhtara Zaman 啊，就是这个小伙子。我从网站上把他的脸扒下来，大家看到这个人长得，名字来看，看上去像一个印度裔的一个美国人啊。美国为什么三大航空公司告这么个22岁的小伙子？告他什么呢？告他恶意竞争。为什么会告他呢？美国很大，然后呢，你从旧金山要飞到美国中部的一个小城市，这个票价呢就会比较贵，因为你在国内航空飞到这个城市人比较少嘛。但是这个拉曼呢，他说啊，你可能可以订一张从旧金山到纽约的一张票，然后呢经过这个小城市，然后呢你票只能订到纽约，但是你到这个小城市直接下，然后这个票价比你直接买一张从旧金山到这个小城市的票价还要便宜。就美国它整个系统里面，因为有大航空公司，有小航空公司，有国际航线，有国内航线，它整个一个航空公司的它的很多航班的订票价格系统有它自己的客流量的规划。然后这个 Raman 的这个隐形城市订票系统呢，就把整个一个订票逻辑彻底给打垮掉了。然后每一个在美国的航空公司里面订票的乘客，他都可以先到这个网站里面去搜索一下，说诶，我从 A 点到 B 点，我有没有一张最最便宜的一张票价。他这个订票系统出来以后啊，把整个北美航空公司的一个定价系统的定价逻辑彻底给打乱掉了。
好多人买往返票比买单程票还便宜，最后也把返程票作废了，这样看来也是扰乱定价逻辑的一种咯。
所以这三家航空公司今年4月份就集体来告这个 Raman 这个22岁的小伙子。那这个小伙子是怎么知道这些信息的呢？是因为北美所有的航空公司，它的这些航班数据、航班信息全部是公开开放的，所以它是建立了一个网站，然后呢，背后形成了一个依靠于大数据为逻辑的一个搜索系统，所以能够帮助的消费者说，你从海量的信息里面搜索出一张机票，能够帮助你省几美元、几十美元、几百美元。啊，这就是一个大数据，一个22岁小伙子用大数据战胜了北美所有航空公司的一个故事。我们再来讲第二个故事。去年的7月份，阿里巴巴的 B2B 业务平台推出了一个业务，中小企业的贷款很困难，大家知道，需要贷款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无抵押的贷款，你在我这个平台上啊做1美元的生意，我呢可以给你贷1块钱人民币，最高可以贷1000万人民币，不需要任何的抵押。他这个业务出来以后啊，全中国的银行全部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各位知道，银行要贷款给一家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你的信用不够好，所以他不愿意贷给中小企业。全中国80%以上的中小企业从来没有在银行中贷到过1分钱啊。第二呢，如果你需要向银行贷款的话，你需要什么呢？比如你需要资产证明，然后你需要有抵押物。第三呢，你需要有设备、有土地啊，银行要去看看你有没有那么多固定资产。然后根据固定资产打个折，我贷款给到你。阿里巴巴为什么不需要呢？你不需要告诉我你有没有资产， 你不需要告诉我你的工厂有多大，你不需要告诉我你的设备有多少钱，多少千万块钱还是几个亿，你只要有做业务做外贸的一个信息。为什么阿里巴巴会有这些外贸企业做外贸经营的信息呢？因为阿里巴巴从1999年开始就是全球最大的 B2B 的一个平台，你在我这个平台上做了10年生意了，所以我知道你是一个老实人，然后我可以从你做生意的金额我来判断你的外贸信用，所以我就可以贷款给到你。所以阿里巴巴之所以能够提供银行没有办法提供的贷款业务，是因为它基础于一个大数据的分析。所以这是两个数据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多生意模式啊正在被改变，而改变的这些东西呢就所谓的大数据。大数据有哪些特点呢？因为我们当今这个世界啊已经开始由一个工业革命的时期进入到了信息革命的时期。信息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信息就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个叫零，一个叫一。零一零一零一零一零加在一起，最后就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虚拟世界。而这些虚拟世界在跑的东西叫什么呢？叫做信息。所以我们最早期的时候把互联网叫做信息高速公路。然后这些信息因为它在整个虚拟世界里面逐渐变成了一个统治者，所以大数据就有了意义。那么大数据在今天有什么特点？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做海量化。各位知道有一个叫摩尔定律。
下面是890财经知识普及时间。这个摩尔定律啊，可不是有关于化学单位摩尔的定律，而是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的推测。根据他的观察和预测，每$1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到24个月翻一倍以上。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火辣辣的速度。
所以从1960年代以后，50多年来整个全球信息化革命硬件价格持续的下跌，就是遵循了个摩尔定律。那么在大数据领域里面，哎，现在也出现了一个类似于摩尔定律这样的一个18个月的一个数据。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里面，每隔18个月我们人类的信息量增加一倍。哇，你看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一年半时间整个信息量会增加一倍。所以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信息，一个严重过剩严重碎片化严重纷杂的一个时代。第二个呢，它叫流动性特点。因为我们有了互联网，所以任何一个数据在中国的一个小城市的一个车祸事件，它可以被纳入到全球的一个车祸的一个大数据里面去啊。我们在上海的一个小餐厅吃了一顿饭消费了58块钱这件事情，它可以变到全球大数据中的一个统计数据量。这是大的流动性，而且它的数据的速度流动速度变得更加的快。第三个呢是真实性，就每一个数据你看上去它非常的琐碎啊，890今天眨了两下眼睛这件事情，它都可以构成为某一个数据体系中可以被利用的一个真实性。第四个呢叫做非结构化，数据啊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原来理解的数据是什么呢？是从 A 到 B 点，就所谓的结构性数据。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然是非结构性数据啊。杭州人的18岁的孩子每天跑多少步啊？这个纽约啊，他每天的新生儿有多少人患了唐氏病啊？然后这个唐氏病和杭州这个小孩子每天走多少路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能够想得清楚的话，里面就有个大生意。所以这种非结构性的能力和对非结构性数据的处理能力变成了当今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然后呢，随着流动性的增加，真实性的增加，这个数据啊它不断地在开放出来。比如说我们一个企业的数据，现在企业在内部进行开放，比如中国现在的很多银行，它的数据都对银行内的所有的部门进行开放。也就是说我在一个银行里面，如果我是个贷款业务部门，然后我就可以知道说，哎，我整个银行里面有多少人买了我的理财产品，然后呢，那么我这个贷款部门和理财产品的这些客户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就可以通过我银行内部的大数据平台来进行一个分析。这是第一个开放。
转型之战烽火正燃，吴晓波频道转型系列课程将在6月推出。课程一，互联网加传统企业互联网化之道总裁班，由润米咨询董事长、前微软战略合作总监刘润主讲，详细解读互联网加的三大特征、三大商业模式。 互联网时代的组织形态，四个进化建议，并特邀华为终端首席战略官瑞斌分享华为的互联网加策略。刘润将与60名学员一起进行案例实战分析。
对课程感兴趣的同学，请去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点击栏目条右侧的课程表，了解具体课程以及导师信息，并可以直接购买哦。
第二开放呢，是所有的数据都对我的合作伙伴进行开放。比如大家我们现在都在用腾讯，腾讯有个产品叫微信，所以用微信的人都知道，或者你做一个公众号，或者你做一个服务号，腾讯不断的在释放微信的很多数据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他跟他的合作伙伴的数据在进行分发。第三呢，很多数据向全社会进行公放，比如说我前面讲的北美所有的航空公司把他所有的数据向全公众进行开放，所以因为有了开放，才有了刚才那个22岁扎满，他能够来颠覆你航空公司整个订票系统这样的故事的一个发生。所以当今世界，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都会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有没有利用数据的能力？无论你是卖面包的，无论你是卖鲜花的，无论你是像我这样的写财经写作的人，你有没有利用大数据的能力？第二个呢，你有没有可能把你的某一个生意包装成另外一个产品啊？这个产品叫什么呢？叫做数据商品。
通俗点说人话，就是直接卖数据。
比如说你是在杭州地区这个做物流的，你在杭州那么大的一个区域啊，你做物流分发，那你赚的什么钱呢？你赚的就是一个物流的钱啊，你送一个包裹赚2块钱啊。你回过头来想一件事，如果你在杭州地区你做了5年的物流，你每年在为几百万的家庭在进行配送，你一定知道一件事，这个城市每年有多少人在吃500块钱一桶的奶粉。你一定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面啊，每年它的包裹的投递量到底多少数量啊。所以这些数据如果它被打包起来以后，你可能可以把这些数据卖给一个奶粉公司，或者把它卖给一个家电企业啊，等等等等。那你卖的什么东西呢？你卖的不是那个包裹，而是你卖的这些通过投递包裹所产生的那个数据，这个数据叫做数据商品。所以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大家会又问另外一个问题，说诶，那这些数据商品如果被包装出来的话，它能够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的行业和改变我们的生活呢？它的整个应用场景是怎么样的呢？在2008年的时候啊，中国南部地区大家都还记得，当时因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雪灾，所以造成了长江以南中国很多城市的交通全部堵塞。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更糟糕的是中国南方电网的很多配电站突然间这个配电站被雪压垮掉了，然后整个供电系统彻底瘫痪。雪灾事件发生以后，南方电网就开始想一个问题，说诶，我有没有办法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来改变我的现状呢？所以南方电网呢就跟 IBM 啊联系，然后呢 IBM 呢就帮他们建立了这一个系统。IBM 呢就在南方电网的这些配电器上面呢装了一个传感器。
听说呀，那个小东西跟我一样，人小本事大，浓缩是精华，它可以检测方圆200平方米以内的天气变化，并且预测72小时以后的气象状况哦。
然后呢，这就形成了一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是海量的数据，对不对？非常海量的非结构性的一个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呢，它就会被一个系统所监测。然后呢，南方电网的后台里面就有一个大的屏幕，就可以看到几十万个配电器上面的这些几十万个传感器所发生的数据。如果它产生异动的话啊，比如某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一个配电器，它告诉我们说，诶，有可能在未来的72小时之内，这个200平方米以内有可能出现台风啊，这个时候监测人员就可以去监测，然后呢就能够保证它的正常的运营。所以每天有大量海量的数据来为南方电网的几十万个配电器来进行服务啊，这就是在大数据应用之前所难以想象的一个情况。这样的应用啊，在很多很多领域里面都在发生。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非常时髦的一个概念叫做车联网啊，现在大家买的这些轿车啊，好一点的轿车基本上你的单价在40万以上人民币的这个汽车里面都装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说好的互联网时代人人平等呢？连大数据都要将买不起400,000的车的屌丝排除在外，这真是一个看钱的世界啊！一辆车有多少个传感器啊？和配电站一样，只有一个吗？
它应该是有150个左右的传感器，然后呢，这些传感器啊，每天会产生上亿次的信息的一个交互应用，所以你一辆汽车开在马路上啊，你感觉它是一个钢铁之城，对不对？它其实是一个移动的数据库。我们一辆车跑到马路上，就会产生无数的数据，这无数的数据就跟无数的应用有关系，比如说跟交通有关系，对不对？跟地图有关系，比如说跟保险有关系啊，比如说跟我们开到哪里，这个地方附近有没有一个星巴克，有没有一个超市，有没有一个餐厅啊，有关系。所以一辆车子跑到马路上，其实大的信息库，然后这些信息库本身就能够产生许多非常奇妙的应用。比如说这个去年年底，加拿大有家企业推出了一个业务，也很有趣。它是一个保险公司，我们很多人都有汽车，除了890以外，我们很多人都有汽车。然后呢，有了汽车都要去投保车险，而投车险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想到一个问题，一辆车子啊，在不同的家庭使用状况是不一样的。同样投了10,000块钱车险，有的人呢每天都在开啊，他的保险金额也是10,000块，有的人呢一年呢他只开30天，他也交10,000块钱，那个只开30天的人心里就会不平衡，是吧？因为你用了一年，你每天365天天天在开车的人，你出车祸啊，你被索赔的概率就要高很多。那我只开30天，为什么我的钱跟你出的一样多呢？保险公司跟你说，我没有办法知道你这辆车一年里面使用多少次。诶，现在这个加拿大的企业他说我能够知道你啊，这家保险公司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车里面有一个传感器，然后呢这个传感器告诉我们说你这辆车在一年时间里面使用了多少次，然后呢我推出一个特别的险种啊，我这个险种啊，车险啊，是根据你这辆车在这一年的使用了多少次数我来进行投保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每天都在开的车，对不起，你要交20,000块钱的车险费。然后呢，如果你这辆车一年只开了30天，好，你只要交2,000块就可以了。各位，如果在中国的保险公司推出了这样的车险种的话，你现在听完吴晓波频道这个节目，你马上出门就把你的车险种给改掉了。那么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大数据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应用的场景。第二个应用场景呢，是朋友们，你只要脑洞大开，现在跟我脑洞大开，你想象到的每一个商品都跟大数据有关系。比如说你睡觉睡在哪儿呢？睡在床上，床有哪个床垫，床垫跟大数据有关系吗？有关系啊，因为你每天睡在床上，这个床就知道你今天的体温是多少啊，然后知道你晚上有几次醒来，你盗不盗汗，你一个晚上翻几次身，你的体温高不高，你一个晚上是上8次卫生间呢，还是一个晚上都不需要上卫生间。当这些数据被采集了起来以后，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这张床垫变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管理工具。这些大数据传输到一个云平台里面，它就可能被某一些商家所利用，变成你的医疗公司啊，或者某些服务医药公司啊推销商品给你的一个管道。服装，我们穿了这件马甲，穿了这件衬衫啊，我每次都穿马甲来跟大家见面，同志们都可能很烦了啊，但也没办法。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在超级碗的比赛中啊，有一支球队，他的运动员穿的服装啊跟大数据有关。这件服装呢是用新材料做的，然后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传感器。一个运动员2个小时在运动过程中，这件衣服可以告诉你说，你一个冲刺的时候，一秒钟是几米。在2个小时比赛中你流了多少汗，你的体温的增加幅度是怎么样的，你的爆发力是怎么样的，所有的数据都会被采集出来。各位，如果这件运动员身上的衣服某一天变成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穿的衣服的话，你觉得它是服装吗？这件跟大数据有关的服装很可能就变成了我们一个随身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健康管理工具。冰箱，我每天都买冰箱回去。如果有一天会发生这么一个情况，你的冰箱里面啊是有一个格子，这个格子呢是放了12个鸡蛋，有没有？大家都有鸡蛋。然后这个 鸡蛋的格子旁边有一个传感器，然后当这个12个鸡蛋剩下两个的时候，这个电冰箱会告诉你说，主人啊，你的鸡蛋马上要吃完了，如果你现在需要的话呢，你现在可以马上采购，然后有一家公司就会把这个另外的10个鸡蛋帮你补充完成啊，或者说，哎，你看你今天的牛奶没有了，你现在需不需要配送一个牛奶啊？当这样的交互发生的时候，你觉得它是个冰箱吗？这个跟大数据有关的冰箱实际上变成了我们的一个膳食的一个管理器，洗衣机，我们家里每天都有很多洗衣机，把衣服扔进去，如果有一天你把一件衬衫扔到洗衣机的时候，洗衣机告诉你说，吴先生，我洗这件衬衫已经可洗了350次了，我认为它已经差不多寿命快到期了，如果你现在需要同样款式的品牌的衬衫的话，我现在可以叫人给你送过来，15分钟就给你送到。所以你还觉得它是一个简单的洗衣机吗？这个跟大数据有关的洗衣机很可能变成了我们服饰购买的一个入口。所以你会发觉说，这些日常的看上去非常没有用的啊，非结构化的，你平时都不会注意的这些数据，最终都可能因为新技术的发明，它变成一个有用化，然后呢会变成一个产品，这就所谓的叫数据商品。第三个非常大的应用性是物流。大家知道现在马云在干一件事叫做菜鸟物流啊，京东也在全国建很大的物流仓储，他们的一个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各位你们知道吗？他们说，当你要购买一个商品的时候，在我天猫淘宝京东买一个商品的时候，我24小时之内能够把这个商品送到你家里来。你就很不服气，中国那么大，你说这样，我要买吐鲁番的葡萄，吐鲁番离杭州那么远，你凭什么24小时能够给我送到家里来？万一中间风吹雨打怎么办？你吹牛啊，奶茶妹妹的男朋友在吹牛，马云在吹牛，有没有可能呢？有物流专家跟你说，我们在根据大数据在做一个事情，这叫什么呢？叫做预测式购物，就是我能够猜到你将要买一个吐鲁番的葡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个杭州人，我杭州地区800多万人，这800多万人每年消耗多少葡萄干呢？这个事情谁知道呢？京东知道，天猫知道，淘宝知道啊。随着我们的越来越多的购物行为到了网上以后，它基本上能够计算得出来，你杭州市的市民啊，你一年要消耗50吨吐鲁番的葡萄干。所以当我把这个数据采集到了以后，你想剩下的事就很简单了，对不对？我就可以根据你过往的整个一个大数据，然后预先在吐鲁番把这些葡萄啊，按季节的按比例的采购到杭州附近的一个仓储，我就放在那儿，我等着你，我预测你马上就要采购吐鲁番葡萄了。所以当你在单上要买这个吐鲁番葡萄的时候，其实这个吐鲁番葡萄不在吐鲁番，你知道吗？它在哪儿呢？它在杭州近郊的一个配送仓库里面。那从那个配送仓库到你家里24小时并不是件很夸张的一件事情。所以大数据的背后是我们的很多的应用，这些应用一旦被计算以后，你可以发觉说，哎，你未来的很多消费行为都是可以被预测出来的。有趣吧？非常的有趣。第四个呢，就是金融产品。我们一年花多少钱？我们一个人有多少钱会拿去买股票？有多少钱会拿去买彩票？有多少钱会拿去买理财产品？你在买理财产品的时候，你的购买行为是偏激进型的啊，我是买一些对冲杠杆型的股票，我喜欢买一些债券型的股票，我喜欢买一些股权型的股票，哎，我喜欢买一些特别保险的6%到8%的低收益率有保守的证券产品、理财产品。你每天只要你的这个数据是在计算机端、在手机端所进行的，我就可以知道，然后我就可以进行分析，最后呢，我就可以根据你过往的金融消费的习惯来推送相应的金融商品给你。这就是一个金融领域里面的一个大数据。你看我讲到现在，从一辆车到一个冰箱到一件衣服到理财产品到整个全中国的一个物流配送，它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就基础于大数据啊。所以我在前面讲过了， 未来我们每一个做企业的人都要去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利用大数据的能力？第二，你有没有可能在卖烧饼的时候，在卖冰箱的时候，在卖洗衣机的时候，同时能够设想出一个数据商品？未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你卖洗衣机根本就不赚钱啊，你利润非常的低，但是你因为有那么多的消费者，每年中国大的洗衣机公司每年要卖2000万台洗衣机，2000万台洗衣机的背后就是2000万个家庭的洗涤习惯，这如果洗涤习惯被抓取出来以后，它有可能变成一个比你洗衣机更值钱的数据商品。
未来一切的生意都可能是数据的生意。大家好，我是890，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890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